日的讲道主题是非凡的父亲，又请梅基杰传道。
我们在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有祈祷。父父上帝，我们多多谢你，让到我们今天在一个特别的主日里面，父亲节主日里面，我们一起去看约瑟的故事。求你自己的灵去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以至今天我们能够承载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到讲的、听的都是同感一灵。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篇的文章，都最近的，他怎么样形容父亲。他就说，如果当你是很小朋友的时候，你觉得你爸爸一样都很厉害，什么都吃。但是当你慢慢渐渐长大的时候，去到少年的时候，你觉得爸爸真的很差劲，好像一样都不太懂。当你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去到青年的时候，你更加觉得你爸爸很欧，简直跟这个社会是脱节。好了，跟住到你开始成年的时候，你又出去做事，你总是觉得爸爸都是一事无成。你会在想，就是如果我去这样的年纪的时候，其实就我已经事业有成。但是很奇怪，当你去到中年的时候，你又不知不觉地，你很多事情都想跟你爸爸商量。因为你觉得你爸爸很多时候都给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你。但是当你去到年纪大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可惜，因为爸爸都已经离开世界。你似乎你觉得失去了一位智者。我不知道大家在眼中里面你父亲的形象是怎样。我不知道你大家听完之后会有什么共鸣，你会停留在一个阶段，还是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每个阶段都有些变化。今天我和大家去看一个故事，都是一个父亲的故事，一个很特别的父亲的故事。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就是这个父亲的责任是神将这个责任加过给他。这个人物就是约瑟。大家如果去熟悉去四福音去看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讲约瑟的经文不多，更加我们找不到约瑟讲过任何一句的说话。那究竟约瑟是一个什么人？所以我今天我们会从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有三段的经文，我们就尝试在几段的经文里面，从约瑟开始得知到他将会过门的妻子玛利亚忽然之间怀了孕的反应，以至到今天主的使者在梦里面向他显现他的回应，去理解、去了解究竟约瑟是一个什么父亲。大家刚才很快主席一起去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这三段经文里面其实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在经文里面，这三段经文里面曾经出现了四次的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即是跟约瑟说的东西。留意了，在圣经里面常讲到主的使者、天使的时候，很多时其实都是讲神自己，即是神自己跟约瑟讲的说话。而另外的，我们看到的有出现了五次起来这个动词，来形容约瑟当听到主的使者吩咐他做事的时候他那个反应。我们先去看第一段，在第一章十八至到二十五节里面的时候，这里记述了这里是约瑟的反应。他其实当时真的不知道玛利亚怀了孕，其实相信当时玛利已经是怀了新孕大过四，已经大概四个月左右。但因为在路加福音曾经记载过玛利亚走去探她的亲戚伊丽莎白，住了在那里三个月，当她之后回到拿撒勒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怀了新孕。当时约瑟的反应的确她不是太愿意去娶玛利亚，不过圣经却是描述约瑟是一个义人。二人说的是什么呢？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二人的意思就是说过去按照律法去做正确事的人。既然是一个二人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间是应该预备一份休书给玛利亚。因为那个未过门他的未婚妻怀了孕的时候，其实他这样做法很容易令人联想其实玛利亚对他不忠。 所以約瑟佢有理由，其實諗緊就係同佢斷絕呢個婚約嘅關係。約瑟就係咁樣左思右想嘅時候，如果佢繼續堅持同瑪利亞結婚嘅時候，其實等同咗佢接受呢個通奸，縱容咗瑪利亞喺通奸呢件事情上高。因為當其時通奸休妻嘅時候，唔係講緊一個人嘅選擇，係講緊成個社群嘅選擇，佢係必須要進行。因為通奸亦都帶嚟婚姻上高嘅不潔，更加婚姻上高嘅破裂嘅關係。其實約瑟係可以公開咁休妻嘅，但如果佢咁樣做嘅時候，其實會令到瑪利亞承受當其時社會嘅羞辱，甚至乎如果按照律法嘅時候，因為佢犯咗奸淫啊嘛。他可以被石头钉死，但约瑟对于玛利亚呵护备至，他不想这样公开去羞辱他，于是他就选择了去暗暗的休玛利亚。正当他在这个两难里面的时候，主的使者就在这节经文里面第一次向约瑟他们显现，宣告跟约瑟说，但留意这件事的时候，他这里宣告不是叫约瑟，他叫约瑟大卫的儿子，这个很重要。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来讲的时候，只是在这里一次称呼约瑟为大卫的儿子，其余大卫儿子我来称呼谁啊？耶稣基督。主的使者就在这里告诉约瑟，他说玛利亚怀的人是出于圣灵，所以你没有吃到死猫是出于圣灵。无论如何，对一般人来讲，一个未婚妻未过门的时候怀了人已经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更加震撼的事情就是主的使者告诉他，这个是出于圣灵的工作。主的使者吩咐约瑟将他娶过来，并且他要成为肚腹里面这个孩子的父亲，藉着这个孩子是归入大卫子孙血统里面。似乎这里讲的约瑟为大卫的子孙是讲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也是讲的，这个身份是包括里面是有承担和责任的身份。特别今天呢，我们作为父亲的你，我代表当中可能有父亲在这里，你怎么看待今天神将到这个家庭这个责任承担交给你呢？父亲成日都被称为一家之主，其实就是讲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要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你妻儿和子女。但勇敢不是讲就是说什么都要做，就算有些事情你不想做的时候，你都要站出来，都要勇敢地站出来。勇敢其实不是讲一种外在的行为，这里也讲的是内心里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爱家人的缘故，你就很自然要站出来保护你家人。我自己呢就住在大埔的，就每逢呢就即打风落雨的时候呢，或者是旁边很多山很多树的时候，都会是有些识飞的昆虫飞入来。曾经记得有一次就 很经典的，就是那次就来打风了，忽然之间飞了一只小强入来，识飞的小强，大家知道什么叫小强？我认识了，曱甴。 OK， 曱甴飞了入来，当时我不为意，我女儿和我太太当然哗一声就告诉我，就叫我放低晒所有嘢咧，去处理只小强。就喺呢个时候，忽然之间我听到两下噼啪噼啪嘅声音，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系咩声音啦？梗系唔系打小强嘅声音啦？呢度噼啪噼啪，呢个系两下闩门嘅声音。佢哋分别两个走翻入房。咁喺呢个时候，我就听到一把声音，就系你搞掂佢。咁我就系一个人独自留喺个厅里边，我就要面对呢只小强啦。其实无论你今天怕不怕的时候，讨不讨厌的时候，你作为父亲的时候，作为他的家人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在这个时间站出来去处理他。即 我自己就不太怕这些昆虫，我最后都可以留下独自一人处理了他。正如回来经文的时候，主的使者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在梦里面向约瑟显现，他讲给他听这件原因。约瑟因着敬畏神的时候，他在关键的时刻起来，放低他自己的疑惑，承担了今天神交给他的责任。约瑟很勇敢地做了他的决定，将玛利亚娶过来，最后亦都按照主的吩咐，为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 耶稣的名字，如果希伯来文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约书亚，意思就是神的拯救。他看这个说明就要说是藉着耶稣他的跟从大卫而出，并且将他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在这里也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说过，就是他名称为以马内利，意思就是与神与他同在。约瑟去敬畏神，他起来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成就了神的计划。我们再下来看的时候，在第二段的经文二章十二到十五节的时候，这里我们见到主的使者是第二次向约瑟去显现。今次主的使者要告诉他，这个希律王要谋害这个孩子，主的使者吩咐约瑟带同孩子和妻儿去逃到埃及。跟先前一样，约瑟反应很快，他很快就带着孩子走去埃及。其实当时估计伯利恒去到这个埃及的随边的地方大概560多公里左右，这个其实都不是一个近的路程，当时没有 Uber 没有 Taxi 的嘛，其实讲的行路可能都行几天，途中可能都会遇到危险，遇到盗贼。经文没有讲到这个约瑟讲过什么，不过你想想，你忽然之间好地地睡觉的时候，在梦中有主的使者跟你讲叫你走路，你信不信呢？叫你夜晚走路的时候看戏看得多了，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不会当是发梦的时候继续大被盖过头呢？其实真的顺服不太容易，近来很多人讲的是移民或者是走路的时候，试想如果今天有人神叫你今天你从香港你走去台湾，譬如这样计，你在那里等我，不过什么都没有讲，你会不会都很大的反应？你会不会愿意听从和顺服呢？可能你都会问神，你叫我走去那里，我去几耐啊？我等几耐啊？可不可以不去台湾，我去日本啊，多些东西看啊？你可能会很多人问的。但由于约瑟去敬畏神的时候，他知道他在家庭里面，神在家庭里面都有一个计划，他相信神，他就带着这样信心去上路。他没有任何疑惑或者考虑的时候，他立刻回应主的使者对他的吩咐。大家想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是听回来的，想跟大家去分享。在一个很炎热的夏天里面，耶稣就跟十二个门徒就一起去爬山，但这个爬山就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当你每人爬山的时候，你要在地下执两块很大的石头，你喜欢揸在手又好，你放在你的背囊又好。如是者第一个扑出来的时候，那个当然是彼得啦，是吧？彼得就执了两个很大的石头揸在手上，那就跟着走了，跟着接着其他门徒都是这样做。去到最后呢，犹大的时候怎样？犹大就在地下执了都两块不是太大都算 OK 的石头，这样走了。当他们走了一段的时间的时候，咦，犹大就问，今天我们老师搞什么鬼，大天使就现在拿着两个石头走，不过要地下两个小一点的时候，他又换了两个小一点。如是者他又走了一轮的时候，咦，他又再见到又小一点，又换了两块。到了最后就来接近山顶的时候，咦，他发现地下有两块好像高尔夫球那么大的石头，于是就换上去拿着两个小一点。就是这样，最后上到山顶的时候，大家都很累，坐下喝水的时候，耶稣呢怎样？耶稣就是起来，这个是捉着饼去为他们的食物祈祷，于是乎他们手上所有的石头由石头变成了面包。当然当然彼得那个是最大的，不单止自己够吃，更加跟其他人分享，其他门徒都一样，唯独犹大怎样？那两个乒乓球，那两个好像高尔夫球的面包自己都不够吃。全部都挺难的，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你会好像是彼得那样，还是好像犹大那样呢？记住刚才的故事是虚构的，千万不要完了之后问我是马太福音哪一章哪一节，是没有的，这个是虚构。但是主耶稣曾经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这样讲过，他说有了我生命又遵守的人，这个人就是爱我。其实真正的顺服的时候是讲一个人真诚爱主，他必须顺服神的话。因此神的命令对来说不是一种重担，但我们对约瑟 我哋对约瑟，我哋又愿唔愿意？我约瑟，譬如我哋会唔会就好似约瑟咁样样咧？我哋愿意去顺服同听从咧？我哋会唔会只系觉得听咗，我哋就觉得咁足够咧？抑或咧，我哋有时咧满到好多知识噶嘛？我哋听完之后咧，我哋会同其他人分享，不过叫其他人遵守，不过我自己唔会咁样做法。但是今天我们作为父亲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以身作则成为榜样，叫我们的儿女，我们都知道顺服神，我们是出于对神的爱，这里也是今天我们对神的完全的相信，因为神知道什么最适合我们。有时候环境看来很恶劣，或者甚至不是很平顺的时候，我们未必当时的处境未必能够完全的体会明白，但我们仍然都深信今天神有美好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好像约瑟这样选择我们坚持顺服他的命令。约瑟爱神，他起来，他愿意顺服遵行他的吩咐，成就了神的计划。其实有时就是这样，顺服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在不知不觉里面，我们参与了也都成就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再看看第三段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说，这里主的使者第三次呢就向约瑟显现了，今次呢就不是叫他走路，今次告诉他那个害他命的孩子命的希律王他已经死了，现在你可以带着你孩子和你妻子回到他家乡。但是当时约瑟他其实听完之后其实仍然有担心，他担心原来月光其实是希律的儿子，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的时候仍然在管理犹大地的地方，他仍然担心。于是乎在这里特别主的使者又再一次即第四次向约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好啦，你不要回去伯利恒，你要到去到加利利的拿撒勒。于是乎两夫妇就是停留在拿撒勒这个地方养育耶稣。这里亦都应验了先前的先知讲过，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这个不是一个偶然。正如今天神在你和我身上一些的计划，这些都不是偶然。其实等候不容易，约瑟都在埃及都等候了一段时间。其实相信他在异地 居住的时候，可能他都在想究竟我几时可以回到家乡。但是圣经家他们做了一个估计，就其实当时约瑟一家 大概是停留在埃及一年左右。但是你想想，对于约瑟来说，这个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等候，其实都挺磨人的。我相信在这年纪里面，全世界包括香港里面的时候，其实我都经历了一些没有时间表的等候，大家想想是不是？在疫情里面一波又一波接的时候，我们在想学生的又不想上学的都期望我何时可以上学，到我不得去旅行的时候，我想我可不可以何时去旅行，是吧？我都这样想，我们没有时间表的等候，很磨人的实在。我相信大家都会看过诗篇，是吧？诗篇里面如果留意到诗篇其实可以唱，不过那个曲就没有了，只剩下词里面。如果大家去看回诗篇里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下面出现了两个很小的字叫细拉。如果我们 唱诗的可能会留意到细拉是什么，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乐谱里面的一个休止符。当我们去唱的时候，我遇到休止符的时候，我们停一停，是吧？我们等一等，然后继续唱下去的时候，我们更加令到这首诗歌更有节奏，更加动听。其实人生有时我们都很多休止符，这些在人生里面的时候，这些休止符无论我们非自愿或者住这种等候的时候，其实某程度上让我们生命更加精彩，帮助我们更加有扎实，更加有秩序，以至乎更加有力量。如果我们人生呢，只不过我们是成日都勇往直前，不断冲啊冲啊，我们要抓到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太明白等候的秘诀。约瑟表现出的等候是出于甘心用神的时间表去作等候，以神的计划、神的要求去完成神的事。约瑟这里讲的约瑟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是讲的他自作主张，其实等候是讲的是一个安静自己等候神的作为。就正如好像一个人 如果大家識揸車嘅時候，你坐喺個胎盤後邊，其實你隻腳仍然都踩緊嘅油門。其實你講緊係隨時整裝待發，呢個係一個好積極嘅態度。當神去要成就一件事嘅時候，或者喺我哋嘅身上嘅工作，佢有佢自己嘅時間表。其實我哋就必須學習忍耐等候，讓神喺所安排嘅人同埋事一切嘅到位。若失去愛神，佢起嚟佢願意等候神嘅旨意成就咗神嘅計劃。嗱，去到最尾嘅時候，我哋睇見三段經文，我哋睇唔見若失講乜嘢。但我哋可以好肯定嘅，係一個好沉默嘅人，但佢仍然都係一個好勇敢嘅人。佢因著敬畏神，若失堅決點樣帶領保護佢自己嘅家人。嗱，我哋必須要緊記一樣嘢，若失唔係耶穌嘅親生嘅父親。嗱，如果佢係親生嘅父親，頭先我所講三段裏邊佢所做嘅嘢嘅時候，自己嘅仔啊嘛，其實都好理所當然。但如果我哋想去知道就係耶穌只不過係約瑟嘅養仔，約瑟所做嘅事因為敬畏神，去做出呢個勇敢嘅決定。約瑟因為愛神嘅時候，佢願意順服神對佢嘅吩咐。約瑟去愛神，佢願意係等候神，最終成就神嘅計劃。今日我哋又願唔願咧？好似約瑟咁樣咧，我哋對神都有一份敬畏嘅心。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常常学习顺服和等候神。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都会好自然地会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子女，是吧？当他小的时候，我们就 找一个最合适最好的学校给他们。但我们是不是就是至于这样呢？但其实今天我们生命 最大的祝福给我们的子女是怎么样？我们是要怎样将我们的信仰教导他们，以至他今天认识神，跟随神。同樣的，今天我們做父母的時候，在我們的言行上高，我們都成為我們子女的榜樣，是吧？他其實今天看我們頭，你說的話他又學的，你做的事他又學的，是吧？我們無論怎樣的時候，我們都會怎樣，神聖經教導我們，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都教導我們的子女去認識神。至於我們做子女是怎樣的呢？你想想，今天我們長大到這麼大的時候，其實是不是理所當然呢？今早我就收到兩個 WhatsApp， 不約而同就有兩位的同工跟我分享，就是維護家庭基金 R&D Lab 裡面講到新手父母的數據，叫我去看。我看了一陣，但是我看完之後我都很大的感觸。因為二十多年前我自己都是新手父母，由我在醫院跟我太太一起抱我女兒出醫院的時候，我記得我外母跟我講了個笑，她說你個女兒，因為我女兒不夠六磅，她說你個女兒仲細過我在街市買的那隻雞。當其時揸住的時候，我真的手震上的士。但是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這二十多年過程裡面，其實我想講一件事的時候，新手父母在當中我們很多學習，其實我們不懂的。不識的，不像現在有些新手父母手冊的，你知不知道？以前沒有的，就是問一下人怎樣做，期間裡面有時真的怎樣，我們都會做錯的，做錯的時候就重新來過。所以其實人誰無錯，更加其實怎樣，我們都是一個罪人來的嘛，我們每一個都是。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去怎樣看你和父親，今天你和他的關係是怎樣？但今天我們既然成為神的兒女的時候，神都去先接納我們，寬恕我們，去體諒我們。而今天同樣我們都有能力的，怎樣？我們對我們的父母同樣都是接納、寬恕、原諒，就好像我做新手父母一樣的時候，很多人都不懂。最後的，我们愿意今天约瑟去对神这个顺服和敬畏的时候，都成为我们的激励。面对今天前面的不明朗的前景的时候，我们认定神的掌管，我们在等候当中的时候，求主都赐一份信心的眼睛给我们，以致我们今天能够超越眼前的境况，看见从上而来神对我们的保守。愿神祂自己亲自祝福我们每一个，祝福祂自己的话语。